我们开始前有些祷告，主啊，感谢你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读你的话语。
好了。
我们在这段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求主你真的从头到尾一直带领我们。我们在他们失败的过程中，真的求主你给我们看见，我们是该如何悔改来到你的面前。也看到以色列人当时是如何的失败，一步一步陷到罪里面。求主你光照我们，也帮助我们，真的不仅要听到主你的话语，也要在日常的生活上行出来。求主，满满的浇灌我们，将你的恩典，放在我们中间，等我们可以将你主你的话慢慢的吸收到我们的心里面。感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啊，
好，如果我们就现在开始，因为内容有些多，如果大家一直跟着我们的进度的话，我们是四世纪这2周是从第一章读到第八章。然后大概的内容是，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一段是一个历史，是一个以色列人从约书亚记一直得胜的光景，到现在失败的光景，一步一步堕落的光景的一个写照。然后在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如何一步一步从约书亚，整个神带领从得胜的里面一步一步堕落，甚至最后跟迦南人一起同住，甚至好像跟他们一模一样。而我就按着这个章节一节一节的去分享，因为内容实在太丰富，我只可以按着它的章节一步一步的去讲。很多细节上的东西，我们从日常的分享里面更多的去分享。然后我们现在从第一章开始，第一章的大概的概要就是说，约书亚死了之后，以色列各支派如何去征服迦南，然后这迦南地，然后他们没能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去驱逐这些迦南居民，并且与他们共同的居住，并被偶像崇拜所影响。然后我们进到这个具体的章节之前，有一些内容我想跟大家分享。神对以色列人和如何对待迦南人，其实在旧约，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甚至生命记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明确的指示。我斟酌了一下，为什么要在这里提早跟他们，跟大家分享，是因为如果我们理解了神如何去需要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去做，而逐步逐步对罪有一个容忍的态度的时候，一步一步下罪。首先，神需要我们去驱逐这些迦南人，出处在于出埃及记23章31节到33节。我要定你们的界限，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从旷野直到大河，因为我要将住此地的人交在你们手中，你要把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不可与他们和他们的神立约。然后第二个就是需要完全的灭绝他们，在生命记的第7章第1节到第5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们进入所要得的地，从你们面前赶出许多国，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莫人、耶布斯人，7国比你们又大又强。 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败，那时你要把他们完全灭，毁灭，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儿女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别他们的女儿嫁给你们的儿子，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偏离不跟从我，去侍奉别的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的待他们，拆毁他们的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的雕像。然后，下一个就是不要与他们结盟和亲近。生命记20章16节到18节，但耶和华你神所要将你们，继承的城下的这些民，你们要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进尽，不可留他们的一个人，免得他们教训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他们的神所行的，使你们的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什么我要将这些提前跟你说？因为大家如果有读的话，生命记一直跟着我们读的话，其实以色列人就是一步一步的没有遵从神的教训，将他们的儿女跟这些迦南人结婚，甚至将他的女儿嫁给他们。然后再有一些提早可以跟你分享的，就是在这里面，神在带他们进入这个牛奶与蜜的迦南地之前，其实给了很多应许，他们字可能有些错题了，但很明显的有几个地方可以说到是关于农作物的这一块。他说他要赐给你们食与玩与，叫你们可以有农作物都有收成，然后字有些奇怪，anyway，在这里其实他连续有提到，如果他带你进入这个地方之后，其实只要你跟神守神的约的时候，神是会及时给下雨给你。待会我会说到为什么这里挺重要的。然后他也说到，如果你遵守神的约的时候，其实神会将你的仇敌赶出去，你一条路来攻击。他们一条路来攻击你，七条路走，然后也答应你在地上可以扩张繁荣。然后，后面他也有警告，这些都在之前《生命记》有说到，他会使疾病、痛苦都会跟着你。然后，你如果不遵守神的约，你就会失去土地的统治。你建立的房子、栽种的葡萄园也不得用其果。这里就是，当时基甸所处的那个状况。然后，耶和华必使你被仇敌击败，从一条路攻击他，必从七条路走，就是 other way around，就相反。然后，也会使你散居在其他地方，土地也变得荒芜，日常生活也会有困难。请大家将这些刚才我们所说的，记一下。大概是原因是我们一直读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更清晰的知道为什么神会这样做。因为神不是突然跟你说：“哎，你这样做了，所以我就这样惩罚你。”所有东西都是在前面已经提早已经跟你说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我们开始，看一下，在第一章，我会花，多一些时间在前面那几章和最后那里，因为，前面是给我们知道，这个事件的开始的原因是，他们是从一点一点的离开神的教导，所以导致这些事情一再慢慢慢慢的发生，好像我们第一章里面首先 我在平时读经的时候已经有跟大家说过，犹大跟西缅，他们一去求问神，在第二节的时候，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就跟他说，犹大，你先上去，我已将这那地交在他的手中。他没有说，我将这个地交在犹大跟西缅的手中，而是说犹大你先上去，没有说犹大你跟西缅一起上去。但当时因为是，他们约书亚死了之后，其实他们处于一个没有一个后起之秀跟神的关系很好的时候，他们就会对神有一个慢慢信心不足，所以他就靠着人去。邀请他的哥哥犹大就去邀请他的哥哥西缅，就你跟我一起去攻打神交给我的那个地，然后到时候我再跟你一起攻打。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其实犹大他们已经开始慢慢的从单单依靠神，而转变成慢慢的依靠人。后面我们会看到，他们会慢慢的依靠环境，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在脑海里面要想象，这个历史是一个螺旋形下坠的一个历史，他们的情况是越来越差。然后，中间其中有提到一个王，就是亚多尼比色这个王，他的这个王所做的事，就是他从前，捉了70个王，就将他们的大拇指跟脚趾都砍了，然后在桌底下给他们食物，就囚禁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很多时候你想想，如果我们的手没了手拇指跟脚的，拇指，如果没有了这个东西，抓剑我们是抓不了的。然后跑，我们没了拇指的话，其实也跑不快。所以，其实他要这样去震慑他所统治打胜的那些王和那些国家。但你看，以色列人在捉到这个王的时候，因着他们已经开始慢慢的跟世界的人，就普通的王是一样。因为还记得当时我们刚才看的，我们神叫我们要去做的是将这些人杀尽。而不是说囚禁他们，是叫他们连一个都不要剩。原因刚才我们也看了，所以现在你看，他抓到了这个亚比尼斯比色王的时候，他就按照他世人的方式，就跟他一样的方式去待他，将他的拇指、脚趾都砍了，然后而且将他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这不是神的要求，神的要求是你在那个城就杀光烧了，就是这样。所以可以从第一节已经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即使是犹大，支派的，已经在这些方式里面已经开始改变。然后下面就是说到耶路撒冷，其实耶路撒冷是一个挺。一个城，他如果你熟悉旧约的时候，知道这个城不停地被攻占一段时间，烧了，然后又回来，回来之后又被攻占。其实它预表的是我们肉体中某一些软弱的地方，好像有一些人是因为钱财，有一些可能是因为色情的东西被捆绑了，一次一次可能跌倒了之后又起来。直到真的他们愿意将这些东西都交给神的时候，掌管他的生命的时候，这些东西才是好像大卫王入主了之后，他才可以长期维持下去。如果单纯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力去做这个事情，就好像耶路撒冷的情况一样，过了一段时间又回来，过了一段时间又回来，然后下面。就我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突然就多了一个俄陀涅出来就攻取了一个城池？ 前面在约书亚记好像也说过，然后后面也说过，然后这个人大概他这么一小段的事情，就是说他打了一个城，然后娶了一个老婆，然后老婆就他很明显就是一个智慧的妇人，就叫劝她丈夫去跟她父亲去求一个田，其实最后就拿了一个上下船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一个游牧民族，他其实是住帐篷的，所以他是理论上他是跟着那些草的地方去走的。但当他有一个船的时候，其实他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去定居，就住下来。而且以他们的智慧，其实在那里生根发芽是很容易的。所以他的太太就劝他求一个田，其实是拿了那里的一个船，就上下船。其实在这里也知道，回想我们刚才读的，神应许我们，只要我们跟神的那个约，我们遵守了，神就会下雨，及时的雨，早雨晚雨。所以，我们其实如果跟神的约，坚固，没有离开神的约的时候，其实那个雨，那个水是不需要担心的，但这里可以看出，他是想通过靠人的智慧和环境去生存下去，所以神特意圣灵就将这一段放在了这里，使我们看见他们从开始，一步一步，不完全信靠神，信靠人，信靠环境，信靠自己的智慧，一步一步的在堕落下去。然后下面就，说到16节，有他说摩西的内兄就是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开中树城，住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其实这句话，如果你删了它，上下文其实好像没什么影响，但神就放了这句话在这里面，其实已经埋下了后面的伏笔。后面在后面其中一个士师里面也有提到这个基尼人，我们要留意一下。我先就到下面。说一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不同的民族没有将他们赶出去，是大概是什么原因？从最开始的犹大，他在19节里面说到，他犹大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原因是因为他们有铁车。其实他，神之前已经跟他说了，这地已将这地交了给你，而且神也应许他们与他同在的时候，但他们还没有看着环境，他们灰心了，他们丧气了。看第19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去赶出山区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之前我们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即使他们的仇敌有铁车，约书亚照样赢了，也将他们的铁车烧在，那里。所以这里已经看到，比起约书亚时期，他们的信心是多么的软弱。然后下面，他们已经开始找借口去说，因为那里平原的那些铁车简直就无敌的存在，所以他们就，我赶不出去。然后便雅悯，他们怎么在21节那里说，便雅悯人没有赶出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就住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已经开始堕落下来了。他们不单止没有赶出去，而且还跟他们同住，就好像我们对罪，当我们对罪有一个容忍的时候，罪就慢慢去侵蚀我们。开始的时候可能没感觉，但慢慢的时候，我们在第一章的末了的时候就看到，从约书亚时期到现在， 没过了多久，他们已经变成怎样？然后约瑟家的胜利，下面就说到约瑟家，的以法莲跟马拿西支派。22节说得非常的清楚，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然后约瑟家打发人去窥探那个地方的时候，还见到一个人，就叫他，那个城叫路斯。然后就看到一个人从里面出来，然后他就询问他，叫他指示那个路。但我们要知道，神已经与你同在的时候，其实他们还在靠自己去想用一些更多的资讯去帮助他们去攻打这个城。神已经与他们同在。以前约书亚只要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去的时候就跟从神的脚步就可以攻掉那城。但现在他们不单止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还用靠自己的智慧去问路，然后还将这个人放过了，放了。然后虽然他们还是将所有城中的居民都杀光，但他们放了这个人去。然后下面也圣灵也借着这个人也将这个事情记下来。26节里面说到，那人往赫人之地去了，筑了一座城，起名叫路斯。那城如今还叫这名，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没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放过了一个人的时候，之前我们读的时候，神叫我们说，连一个人都不要放过。当我们放过了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去了一个远的地方，重新将这个城建立起来。就我们，当我们容忍一点点的罪在我们里面发酵的时候，慢慢慢慢，这个罪就长出恶，我们就会犯罪。所以神为什么要我们赶尽杀绝所有这些外邦人的城的所有的居民，就是这个原因。然后我们的记得，那个妓女拉和俄的那故事是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拉和是信心在。他们的神，我们的神耶和华上面，这里这个人只是单纯的指了这条路，而且这里前提是神已经跟他们同在，他们还没有足够的信心。然后我们下面是马拿西支派，他们现在已经连借口都不说了，下面也是，就直接就没有将这些迦南的居民，赶出去，可能他们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力量不够强盛，到28节的他们那些迦南人执意要住在那个地方，但到28节的时候，圣经说到，以致以色列人强盛的时候，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就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强盛了。那些人已经强盛了，但他们为了体贴自己肉体上的肉体上的需要，而不将他们完全赶出去，然后导致后面其他支派一个一个都走上一模一样的道路，他们完全是没有赶出去，而且将他们作为服苦的人，里面包括亚瑟。拿弗他利，然后直到最后一个是但的支派，这个直接是被亚摩利人强逼的住在山区。之前犹大人是将他们赶出去的，或者有一些是将他们赶到山区里面住，他们住平原。现在是直接是反的，甚至最后一句，我们好像整个过程第一章里面说到我们得胜得胜，但这就是我们只是表面的得胜，但内在的情况就好像36节最后一节的里面说到，亚摩利人的环境是从这里到这里，就是说上面所有东西好像表面上他们得胜，但实际上他们就在所有的仇敌的围绕的环境里面，然后这里就到 第二章大概的概要其实就是将下面以色列人准备要发生的所有的，一系列的事情做了一个总结，就原因指出了他们为什么要，因为他们离弃了上帝，所以受到惩罚。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留意有一些人是觉得他们悔改了。有一些解释是说明他们只是后悔呼求神，没有悔改。无论是如何解释，但当他呼求神的时候，神都大发怜悯。神后悔的是不愿他的子民去灭绝，后悔的是不愿他的子民去再被受苦。然后神就会兴起一些事实去拯救他们。这个模式一直一直重复出现，然后到第二章，这就是第一节的时候，吉甲其实就是约书亚当时跟神立约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每次他们出征之前，其实都会在吉甲那里聚集，然后再出发，回来的时候也会到那个地方。然后神的使者真的很有意思，就是从吉甲上到波金，波金后来他们已经说的那个地方就是哭的意思，就也是预表了吉甲从一个得胜的光景到一个他们放声痛哭的一个光景。然后这里，第二章告诉了我们神的恩典和怜悯，即使人被约，但神永不。背弃他所立的约，因为他的使者说道，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在第一节的末尾，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坛。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刚才看的神，在之前生命记啊所说到的一些带他们进来的，其实所立的约的条件。然后到后面，第十节里面这句话其实真的很揪心。那世代的人，就是之前那世代的人，都死光了之后，约书亚那世代的人死光了之后，长老也死光了之后，后面另外一个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其实这里说不知道。不是他们头脑里面不知道，因为你看后来当他们受苦的时候，其实他们是知道去呼求耶和华的。这里的不知道就好像好比我们现在跟孩子说，哎，你需要相信耶稣，神带领你的父母。我在这个过程里面经历了神的很多恩典，他们只是知道有这个事情，但他们没有纪念。也没有真的去经历神这些事情的时候，思想日夜思想的时候，他们就会落得这种好像不知道的这个光景。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挺大的提醒。然后神的目的就在下面里面说的很清楚，在21节里面说到，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这些各族。然后22节，要为急着试炼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肯还是不肯。这是神不赶走那些人的目的。然后到了第三章，然后第三章就描述了以色列。在第一个循环，我们叫第一个循环，背弃神的约的时候，允许上帝允许他们被仇敌压迫，但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兴起第一位士师俄陀涅。然后我想提一下的是，这章第三章的第六节里面，就是。其实第五、第六节里面已经说到，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莫人、 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儿女为妻，将自己的儿女嫁给他们的儿子，并是他侍奉他们的神。其实这里就正正跟我们之前在读第一章之前我所说到，神告诫他们的事情，他们完完全全做反，完全背离了神的所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就接下来就看一下，第一位士师俄陀涅，其实他出场次数就那几次。然后，前面是说，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了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巴利和亚瑟拉。然后神就将他们交到这个米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萨田的手中，苦待了他们整整8年。你要想一想，我之前在平时阅读的时候给了一个地图大家看，其实这个米索不达米亚这个地方要过来以色列这个牛奶与蜜的地方，其实有挺长一段距离。而且他们要过来是要经过其他的国家，他们就我们打仗都知道有要补足啊，补给啊那些东西，他居然从跑老远去统治他们，而且统治了整整8年，以色列人才去呼求耶和华。当呼求的时候，神就兴起俄陀涅，然后特别要留意一下的是。俄陀涅，当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这句话其实大家一直有读的话都会知道。每当神的灵到他那二个士师的身上，他就会有作为。所以我们当神的灵降到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做出与我们天然生命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就结束了，因为这里很简短。就结束了，就说，他打赢了这个王，然后国中就太平了40年，然后他死了。然后下一位士师就是以户，这个人开始也是一模一样，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将他们交到摩押王的手上，苦待了他们多久？这次更久，18年。然后，我在平时，跟大家一起读的时候，也说到这个故事其实挺有意思的。首先，神拣选的这个以户这个人，他说左手便利，其实而且他在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其实他的寓意是右手之子。神在右手之子里面找了一个右手不便利的人。所以他是左手的，他用左手。然后他带了把刀，还经过了侍卫。我当时就在想，侍卫会有这么粗心吗？去查一个人，居然整把刀都查不到。然后他去献礼，献完礼之后，还又回来了，自己又回来了。还跟他那个摩押王说：“哎，我有一个机密的事件告诉你。”然后那个王还将所有的手下支走了，然后还叫他近身来查问，问的时候还站起来，整个过程就是觉得太过顺利了，而且他一刀捅下去，那个人。那个摩押，那个摩押王还一声不吭，就直接就死了。然后当他出来的时候，跟那些仆人说："哦，王在里面要大姐，大姐可能是睡觉，可能真的去洗手间。"但他们也信，所以整个过程就我自己觉得整个故事就挺不可思议的。但神就真的就借着这所有的不可思议、凑巧或者巧合， 就成就了这个事情，帮助将以色列人拯救出来，而且他们整整最后29节里面说到，他们杀了1万人，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个人逃脱。那意思就是，其实统治以色列人的人里面，在这个时期里面，就其实就只有1万人。1万人就可以统治以色列，当时这么多人，其实也是一个奇迹。然后，杀了这些人之后，国中就太平了80年。那我们就去到下一个，中间还有一个三家，这个人就一句话带过，就用赶牛的棒。杀了600个非利士人，然后就拯救了以色列。其实神如果要拯救以色列人的话，他可以用一些最普通、最普通的人，做一些根本我们都觉得不太可能的事情。然后下面我们就接着说第四章跟第五章，这大概就说了，底波拉跟巴拉的故事，描述了以色列人再一次背离了上帝，然后被迦南王耶宾压迫了整整20年。之前还18年，现在20年，我真的觉得他们挺能忍受的。然后后来神通过先知女先知底波拉和他的军队的统帅巴拉来拯救了整个以色列人。然后为什么我当时会问呢？为什么要兴起一个女先知？可能有其中有一个解释是，其实当时的男的，人，就神能用的男性的人已经真的不多了，所以只可以兴起一个女的先知。因为你看之前用的那个以户已经是右手残疾的人。然后现在，巴拉是一个信心不足，就相比之下，他是一个信心不足的人，去拯救以色列。然后第五章就是底波拉跟巴拉胜利的歌，里面也更多有一些内容去补充了第四章很简短的一些内容。所以首先第一个是，底波拉是一个女先知。然后，那个迦南王耶宾和他的大将军西西拉，甚至这次他们已经有900辆铁车，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他还有很好的将军，甚至有先进的武器。这次苦待了他们20年。然后，底波拉在这个过程里面没有倚仗着自己是一个女先知的权势地位，而是用神的智慧去将这位信心软弱的巴拉扶起来。因为你看，他的内容已经说到，第6节里面说到，你率领10,000的军人去到那个山坡，然后我就将他的首领西西拉率领的军队车辆都全部交到这个基顺河。基顺河其实是一个季节性的河流，然后为什么这个大将军会这么愚蠢？我们说这么愚蠢，去将所有的铁车带到这个河流下面追打他们的这些士兵，原因是其实我之前都有说到，在这个季节可能其实西西拉知道这个季节会下雨的机会不多，所以他就才敢是所有的车跟下去。但神就是这么奇妙，在这个时间，第五章其实也说到下雨，就是因为下雨使那个原本是小溪的那个河变成了泥沼，使他所有的铁车都陷在里面，所以被以色列人巴拉带着所有10,000人就追着一直杀进去。由于他的信心的软弱，使他得不到一部分神所给他的祝福，所以西西拉将军是交给了基尼人住帐篷。基尼人之前我们其实已经说过，他们是一个住帐篷的部落的妇人雅意的手上。具体的内容其实下面也有 说到，就说其实，这个西西拉跟这个雅裔的族，其实他们关系挺好的，而且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经常搭帐篷的部落，所以那个锤子跟那个锥子那个东西在他家里是很正常的。我开始是没想到这个，就也很合乎逻辑的，所以。在他将这个西西拉杀死之后，然后以色列又有太平了40年之久。然后我们就接下来就说到第6章到第8章，这里面是说到基甸的故事。以色列人这次神将他们交到米甸人的手里。然后神就选择基甸去作为一个拯救者。基甸开始对自己能力的缺乏，但神通过各样的神迹去确认了他的呼召。然后基甸最终以极小的军队去击败了米甸人，然后胜利了之后，基甸做了一个金子的以弗德，成为了以色列崇拜偶像，这成为他信仰上的一个败笔。那我们就看。基甸人这次是苦待了他们7年，就接受不了了，然后他们就呼求神，然后他们做什么呢？基甸人真的有逼到以色列人跟现在加沙的那些人居民一样，他们要挖洞建营垒，然后他们什么时候过来呢？每次等他们撒种之后就过来。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丰收之后，粮食存到仓里最多的时候，他们就过来。过来，他们做什么？首先破坏土产，然后没留给他们任何的食物，牛、羊、驴都没有留下。而且他们带了什么？他们人数众多，好像蝗虫那样多人，跟骆驼无数。骆驼用来干什么？就是当时将他们的食物全部都背回家。使到那个毁坏了船地，使他们，第6节说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然后才呼救耶和华。然后这次不一样了，什么不一样呢？这次神不是立刻兴起一个士师去拯救他们，而是兴起了一个差遣了一个先知，叫他们到以色列人当中去，跟他们说，重新说神的话，说我曾经是从埃及，上面带你们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走，将地赐给你们。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住亚摩利人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我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神，哎，将这个难处移走。但神更关心的是我们以后下来的光景，是跟他的关系。所以是神知道他再这样下去，他们的光景会越来越差。所以神就差遣了先知，先跟他们做一个，劝诫他们的，告诫他们。叫他们回转，但然后再派士师，这个基甸来救他们。然后基甸这个整个信心之路，我在日常读经的分享的时候，其实跟大家分享的挺多的。第一就是上帝呼召他的时候，基甸正在他在做什么？他在打，在一个酒榨的地方打麦子，必列，在一个酒榨的地方，打麦子，为的是要躲避这些米甸人。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出现的时候，说你是大能的勇士，选择他去拯救以色列人。但基甸的就。立刻有疑问，就说：“诶，为什么如果你是神，为什么以色列人受到这样的遭遇？ 神就应许他的请求，然后神告诉基甸说：“你将以强大的力量去打败这个米甸人。”然后基甸就求一个神迹，原因是其实当时的米甸大军后面其实有提及到，他是大概有135,000人之多的，所以对于一个基甸这个一个这么懦弱胆小的人来说，叫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去打这个仗几乎是不可能，所以基甸就请神去做一个迹象神迹给他证实说话的是神。然后神给了他的一个神迹，就是基甸准备了一只小羊和无酵饼放在磐石上。要留意一下，当时在基甸那个环境的时候，是根本连食物都有问题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基甸是。他准备了羊，还有无酵饼，还有很多东西，都是按照之前所要求的去准备。其实是他是很用心，虽然他是信心不足，但我们也看到他是敬畏神的。然后神就立刻降下火去消耗了这些东西。然后基甸的当神给了一个信心你的时候，其实神会有希望你有一个信心的行动。神就要求他什么？要求他，去摧毁了他父亲巴利的坛跟木偶，在坛的高处和耶和华建一个坛。虽然他很害怕，但他其实也在晚上也做了。他挑选了10个人去帮助他们。一起去砍了他父亲那个坛，然后后面基甸大也请求神更多的神迹，原因是他面对的米甸大军真的很多，而他自己一个人能力真的很缺乏，原因是他呼召的那些人的时候，其实他就呼召了32,000人左右。然后32,000人对135,000人，其实能胜的机会也是很渺茫，所以他也继续求神给更多的神迹，刚强。神也很耐心的去帮助他，给刺下羊毛的那个神迹给他，而且神更加继续鼓励他说，叫他去，他跟他的仆人先到米甸营。在这13万的大军里面，刚好就找到敌人这个营。然后，就刚好听到这个梦，而且也解梦给他听，使到他。终于其实他根本在那个战争里面，如站着在吹号，然后喊，实是最主要。
Tim，你的那个没有打开，你断掉了刚才。Tim，你没有开你的语音。啊，听不到你的声音。听不到你的声音，听。 Tim，你开了声音吗？怎么回事？大家能听得到吗？听不到。
听不到，他好
Tim，
像不在里面了。
他有在，我看到他有在讲。他好像不知道他，他还继续在讲，但是他不知道他已经，我
什
很
么意
听不
思？
到。等一下，我 stop 他一下。Tim，你能听到我们声音吗？听不到。没有，他一直在讲，他没有听到。Tim，你能听到吗？喂？
拜拜。
你打个电话。
喂，Frank。
哎哎，Tim，你听得
哦，
到吗？你一直没有听到我们
喂。
在，
哦，
我们没有听
哦，
到你的
就
声
是
音。
啊。哎，我不知道刚才哪里没声音了，可能刚才断了一下没声音。我刚才。算了，以福德的事情我到时候在群里面发一下。然后现在直接时间差不多了，然后我们有准备了3个问题。四世纪描述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没有完全的遵照神上帝的命令，反而追随了当地的偶像的崇拜。我们的神允许他们被仇敌压迫，但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我们的神又兴起誓师拯救他们。在四世纪1章到第8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宝贵的原则。以下是基于这些原则提出的一些问题，仅供我们，供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反思和操练。这些问题之前，已经在群里面有发，我在这里也准发一下。第一个问题是，避免妥协。以色列人与当地的偶像崇拜妥协了，导致他们偏离了神的道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否因为外界的压力或者有诱惑，而与我们的信仰或者价值观妥协？然后第二个就是，是的犯罪，但神上，我们的上帝，我们神仍然施恩典给他们。我们是否真正恩典跟怜悯，以及他对我们的爱？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有真正的悔改？以色列人在受罚的时候才悔改，但一旦获到，甚至他们是否真正的悔改，我们也不确定。重新犯罪，我们是否真心的悔改，寻求改变，还是只是在困境里面想得到暂时的缓解？然后，这就是我们今晚所说的，所有内容。不好意思，拖了一点时间。
好，谢谢 Tim 哈。那中间你刚才有一点断
听不到，
啊，没关系。
我听不到你说话。